同一话题。
那你继续帮忙录下音，让人交代一下，他晚上看飞机要看。哎，
李毅，哎，我介绍一下李毅。
哎，不用了。
哎，你自己介绍。
因为我待会儿这个有点事儿啊，所以呢，我带一点这个小小的礼品啊，给大家抽一下。我想把这个先抽给大家了，好吧？不过这个活动啊，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开源组织这个活动啊。因为坦白讲呢，我们这个之前参与和组织的这个几个组织呢，都是商业化组织啊。那我们坦白讲呢，我们都是商人啊。这个我这个。上周这个接到我们这个开源的这个邀请啊，我说我们来看一看开源组织是怎么运作的啊。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认为开源组织的人呢，我感觉都是一群这个比较怪的人哈，或者说这个比较这个疯的，或者说疯子啊，说这个大家就像刚才戴戴讲的啊，他这个连硬件都开源了，那这个 design house 设计公司那将来怎么办，对吧？包括这个软体的这个开源，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们本来就很纳闷儿，所以我今天来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大开眼界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这么多这个中国，至少在中国还有这么多人啊，对这个看起来没有名也没有利的事情啊，还这么趋之若鹜。首先，我觉得这种精神还是特别难得。第二个，我觉得像这个政府啊，虽然我们这个软件推荐中心不是完全的这个政府啊，是这种协会组织支持这种活动，我觉得也蛮这个吃惊的。因为现在政府，我们这个跟政府一起参与的活动也很多，政府呢一般。像开发区，要么就是他支持对招商引资有帮助的这种活动，要么就是对这种商业性的，对这个整个这个区里面这个知名度提升有这个作用。我看今天好像媒体的你们也没有做什么宣传，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难得啊，这个祝贺啊。那我们就抽一下吧，好吧？那这个。我也第一次用这个来抽奖啊，这个也比较开源哈，这个山寨啊，这个比较山寨，
没有放，没有放，没有放
啊，这个现在还可以放，我们把奖品拿上来好不好？开这个会我也收获比较大，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贴纸也可以拿来用来抽奖。哎，好，我们还有一个，因为这个到年底了，参加会议比较多，所以呢，这个上周开源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库房里东西不太多了，所以就随便弄了两个啊。这个以后早点说啊，多弄点比较好的。
又找到一个 sponsor 啊！
这个产品比较好，这个产品呢是带打印功能的一个数码相框，品牌我就不说了，就说你这个数码相框可以直接把你照片打出来，然后直接在数码相框里显示出来。那我们就抽呗，那怎么抽？啊，好。
那别看着呀。
这个算吗？
这个算。
李道流。
哎呦！哇！
李道流。
在哪里？啊，这位啊。是你吗？
是，
那这真的。你拿一个明天
吃吧，
看看。
你等着。
我的是吧？这个好吧。这个
不是这个吧？
啊，不。欢迎。好吧。我们再来一个啊。我就想抽一个学生之类的啊。搞学生没有名片，有学生吗？
学生没有。
我其实特别想抽一学生，
没
怎么抽。您不是搞开源的吗？设计一个程序把他们抽出来，能设计吗？不能设计是吧？
你先，
这里面有七张开源力量的名片，如果你抽到开源力量的名片的话，算他们其中一个，
让他们一个，
对，
让他们自己去协调，
对，可以吗？
好，那行，好。那算了，别抽了吧。那就给他们呗，好吧，给学生吧，好吧，你们上来吧，好吧，你们上来吧，来，您派一个学生代表，好吧，上来吧，我觉得学生是最重要的，
我送去了。
来来，我们一起来，就这样。怎么不上来一个姑娘啊？上一个，你们回去分吧啊。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啊，这个我们这个也没太准备。这个话题是我们年底的这个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要做的一个预测。但是呢，实际上不是还没完全想清楚啊，所以呢，这次也是在这种小范围内，非公开场合，我们做一个首发吧。那我们来问一下，移动互联网呢，现在是今年是比较热，我们这个也是把2010年呢定义为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元年。那这个元年呢，我觉得会明年呢可能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吧。我预测呢，第一个预测呢，我认为啊，明年这个微博啊，在中国啊，这个整合 RBS 会成为一个标配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现在看啊，今天我这个现场这位这个陈总也是这个做 RBS 的。现在所有的做 IBS 的本身都具有微博功能，大家可以去看。那么倒过来讲，微博呢，实际上他们现在这个四大门户的微博呢，都在做这个整合的功能。我上周在这个北京，在参加这个中国移动集团的年会的时候，是参加一个圆桌。那圆桌呢，有这个陈彤啊，新浪的陈彤和这个搜狐的这个方刚，私下里我们都交流了，他们这个新浪和这个搜狐的微博已经内部测试版里面都已经加了这个 LBS 的。那其实我觉得呢，坦白讲呢，对未来这种独立做 LBS 功能的这个开发者或者说这个企业来说呢，这个压力会很大。但是我想呢，这样的话呢，给他们呢也一些动力吧，至少他们现在就不会说觉得自己这个国外有这种 Foursquare 这种比较这个好的这种先例，那么在中国你就可以去抄袭或者说去模仿一个中国版的，你在中国一定会成功。因为中国有这个面临着这个四大门户的这个挑战，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他的这个流量实在是太大啊。这是第一个预测，这个大家去认同吗？认同的举个手好吗？
我觉得要 LBS 整合微博。
啊，LBS 整合，LBS 整合微博现在已经是了，已经是事实了，所以不需要预测了啊。我的第二个预测呢，我认为明年呢是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广告的元年，今年是移动互联网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元年，但是今年呢这个商业模式我们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太多的商业模式。那以这个中国互联网这个前10年的经验来看呢，未来的这个10年啊，广告模式还会这个大行其道。那因为未来的10年是移动互联网的10年，所以呢，这个在移动互联网的这个终端上面的这个广告，那包括我们的这个 iPhone 上的广告啊，包括这个 iPad 上的广告，包括各种山寨的这种智能手机和这种平板电脑上的广告，甚至包括这个电子阅读器上面的广告，都会大行其道。我们已经在 iPad 上面，我们已经可以看见，是吧？苹果已经收购了，在美国收购了一家这个专门做这个第三方运营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 iPad 下面 3G 版的这个在春节前联通会引入到中国，我觉得明年这个呢可能会非常重要。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这方面吧。啊，那包括我觉得像做 LBS 的这个企业也可以关注这个，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这个植入性的一些事情啊。我第三个预测呢是这个 VIP 这个业务。为什么说我说现在我们来谈这个明年可能有关部门对这个 VIP 这个会出台相关规定呢？因为之前这个 VIP 这个事情本身就争议就比较大，因为它这个对传统的这个三大运营商的这个语音业务啊本身就有冲击。那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一直有关部门在压着这件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来运营这件事情的人都是民间的一些企业，包括之前杭州有一家比较大的企业，这个在去年也倒闭了。那我想它也不是莫名其妙的倒闭啊，那也是有关部门这个施压。但是明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 我们的工信部或者说相关的这个部门呢，可能对这个 VIP 的业务可能会做一些这个开放。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明年啊，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这个终端数量会非常庞大，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激光笔啊？啊，谢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预测四和预测五啊，这都是指的是中国大陆的销量，不是全球啊。明年我们预测平板电脑在中国大陆的销量就会破500万台，智能手机会破8000万台。大家想想看啊，明年这个一季度 iPad 二代产品就会出来，二代产品和一代产品除了这个尺寸，这个从9.7变成7寸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会加上前后置的这个摄像头，那实际上就是会把这个 iPhone 4的这个 FaceTime 功能呢整合进去。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中国至少 Apple 的用户，苹果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用户，他们会频繁的使用 FaceTime 进行这个视频的这个通话。那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挑战，这个运营商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带宽的挑战。这个带宽是你无法监测到的，或者说你无法这个用目前的手段来进行限制。那这只是 iPhone 和这个 iPad， 那我们大量的山寨的这个智能手机，大量的山寨的平板电脑，这个数量起来之后，我相信明年三大运营商自己的这个带宽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张，会不够用。换句话说，他给你采用包月套餐的形式之后，会发现他冲击了自己本身的语音业务，因为你们大量的会使用语音的这个这个视频的这个通话之后，你可能很多原有的这种这个跟运营商这种业务你可能就没有了，你会降低。那同时这个本身现在运营商的带宽就很紧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三大运营商一定会向这个有关部门啊这个施压，那么有关部门呢在这方面可能会出台，但是这个功能它不可能禁止说让大家不要用视频电话，那坦白讲可能就会折中，会妥协，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的政策。那换句话说，可能你要运营这个 VIP 运营这个视频的，哪怕你只是一个终端，甚至说你苹果公司在中国做 FaceTime 这种功能，你可能也许有许可证，也许你有特殊流量，是吧？也许会将来我们的套餐里面会出现，套餐里面就有这种视频电话的套餐啊，这是我的意思。这个预测四和五呢，其实我觉得都不算什么预测了，因为基本上这个大家都基本上比较认可的，就是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这个销量。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中国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知道吗？大概今年有人能告诉我，这个今年你们认为这个中国的 PC， 就是说台式机加笔记本的这个销量，你们预测大概能有多少台？能有人告诉我吗？多少台？看来你们开源社区对这个硬体还是确实懂得比较少哈。我大概给你们普及一下哈，我们这个去年大概是台式机加笔记本的这个销量，在中国大陆差不多是4500万台到5000万台，5000万台不到这个数量。那这个笔记本和台式机呢，基本上是1:1。那今年呢，我们大概比较靠谱的数据呢，大概是6500万台，就这个数量。那这个数量里面呢，这个笔记本呢是占60%，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那么坦白讲，将来这个平板电脑至少会是笔记本的这个15%，甚至到20%的这样一个销量。对，这个数据，我的这个预测四和预测五呢，跟这个大家开源，我想可能将来有关系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随着这个手持的这种移动互联网这种终端的数量的如此的这个庞大，大家这个在做这个开源的时候，你们可能在开发的这个侧重的版本的这个方向上，可能要往这个方向，往便携式，往这个移动互联网终端，啊，智能终端这个方面去发展。因为未来，我相信，可能不需要10年吧，我想可能5年之后吧，我想每个人手上拿的，我想一定是智能手机，因为明年可能新出的手机可能都是智能手机，不会有什么非智能手机这一说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我相信五年之后大家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台平板电脑，我想这是必须的啊。预测六呢，其实有点像刚才 David 的那个他说的这个山寨产业其实是一样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试过，但是至少我想视频你们看过吗，就是现在这个四个人啊，中间放一个 iPad， 然后四个人一人拿一个 iPhone 4，然后打麻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吗？那实际上就是体感游戏了，它实际上已经可以作为这个手柄来做这个事儿了。所以苹果的这个伟大，这个我感觉它是一个系统的啊，它不是说我只是今天开发一个 iPhone，明天我开发了一个 iPad， 它不是，它的整个策略是一个统一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未来的这个 Apple TV 的这个概念。那么换句话说，无论是你在办公室，还是在这个家庭，还是在出租车上，还是在哪儿，总归会有一个设备会跟着你，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预测七呢是跟我们的这个组织有关系，我们移动互联网联盟呢正在运作这件事。对。苹果有几个创始人有能告诉我们？有人说对了，我可能还有奖品。苹果有几个创始人？有人能告诉我吗？两个，确认吗？谁说三个？谁说？你说吧，你说对了。但是我那个纪念品，我得想想啊。我带我肯定会给你啊。不行，把这个激光笔给你。苹果呢是有三个创始人，但是呢，这个其中有一个创始人呢，这个在苹果创立之后呢，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退出了，所以他现在也很后悔。他现在是一个穷光蛋。另外两个创始人都是这个全球知名的富豪，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也是要坚持。那我们会请运作这个苹果的现在的这个比较知名的两个创始人，都是 Steve 啊。这个是 Stephen 啊，差一个 N 啊，一个 Steve 乔布斯，这个是比较有啊，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Steve 这个奥特尼亚斯。我们大概明年比较靠谱的是奥特尼亚斯，对，他本身现在在做一些公益的事业，同时他对这个开源的事情他本身也很有兴趣。他前段时间接受这个 CNN 采访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话，这个让乔布斯也很生气啊。CNN 的记者就是采访的时候问他说，你觉得这个 Android 将来是这个会打败这个 iOS 吗？他这个基本上没有犹豫，他说这个 Android 一定会打败 iOS 他作为苹果的创始人能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啊，那说明他对这个开放的开源的他确实也是这个非常支持。这是什么？
Last 2 minutes
OK， 我明年呢，如果说我们运作成功的话，我想到时候我们也会这个，给这个 Steven 给你们这个组织到时候也发一些赠票，因为我们都是商业组织，我们的票一般都不贵，啊，我们这个12月份刚刚在这个上海开了一个车联网的一个大会，我们的门票是7900块人民币，不打折。最后统计下来进场的差不多800多人嘛，对，所以我们那一场大概整体营收有300多万人民币吧。我们还有三个啊，这个三个其实我们简单过一下，这个其实大家很容易理解了，企业网站全面2.0化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户网站大家都在做这个手机版的哈 ，iPad 版的，平板电脑版的。但是这个大量的企业网站包括电子商务网站还没有这样做，但是我相信明年迫于压力他们一定会这样做。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大家如果说有这种企业建站能力的，本身或者说在做企业建站业务的，你们其实要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帮企业去做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个版本的，基于这个智能手机版的，基于这个平板电脑版的，这种我觉得这个呢是可能明年有一波啊。最后两个预测呢是比较微观的，其实微观的预测还会有很多，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分享，因为大家可以上我们微博去看啊。倒数第二个预测呢是我认为这个 Sky 的股价会崩盘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Sky 这家公司吗？啊，知道啊， 杭州的斯凯哈，是中国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骄傲，是第一家这个以移动互联网概念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它的在纳斯达克的这个代号四个字母就是 mobile 开头的这个四个字母。但是情况最近比较差。那个谁能把我那个 iPad 拿一下吗？谢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最近的股价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实际上是很惨的，8块钱上市，现在基本上已经掉一半了，未来还会继续掉下去。对，为什么呢？我跟大家分析，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它之前的这个在美国上市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它的概念就是说，中国有大量的非智能手机，而非智能手机是大家都知道是不能安装这个 APP 的，就说没有在非智能手机上没有这个 APP Store 这个概念。那么它呢，就是利用它的这个第三方的一些平台，你下载它这个平台之后，变成可以安装一些软件，它其实就是一个山寨机市场。那明年为什么说它这个为什么大家投资人会不看好呢？因为明年就像我说的，明年不会再有非智能手机了，明年出品的新的手机一定出来就是智能手机，就是这样。所以它依托的原来的这个大量的这个非智能手机的这个市场本身不存在了。那我们再看这个在做 APP Store 的基于智能手机的这个平台，我相信现在已经是千军万马了，是吧？那苹果就不说了， Google 基于安卓这个也不说了，那包括微软，包括 Nokia， 包括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三大运营商都在做，这个力度要大太多。所以呢，像他这样的上去了，但是未来如果说不能够及时的这个转型的话，未来就非常的危险了。对，就是这样。那所以说最近我们跟这个他相关一些投资人，我们这个私下里聊过，那他的投资人可能最近这个也开始要慢慢从那里面撤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信号，是一个信号，就是大家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去转的啊，不能再像以前那种中国市场、山寨机市场、低端市场。未来我相信中国会结构会上升。最后一个预测呢，这个金山这个不在哈，无所谓了啊。这个是金山的这个雷总投的一个项目哈 ，UCWeb 啊，优势。那它呢是其实跟 Sky 的这个状况很像，它也是在这个中国，在这个没有这个智能手机普及的情况下，在中国的这个 3G 没有普及的这个情况下，它是基于这个 WAP 形式做了这个第三方的这种基于 WAP 的这样的一个浏览器的一个插件啊，那当时就很受欢迎。但是未来大家想想，未来还会有 WAP 吗？这种技术一定会淘汰，就像小灵通一样，一定不会存在。那么将来我们的这个，我们再说一句啊，我们还是拿 iPad 做比较啊。我前两天我在中国移动集团，我也讲了这个观点，我说这个四大门户它为什么要做微博呢？非常简单，在互联网前十年1.0时代，大家在这个用台式机、用笔记本、用这个大尺寸的这个电脑上网的时候。四大门户抢占的是什么呢？抢占的是我们每个用户的首页啊，就像这个流氓软件或者说这个插件抢占这个我们客户端一样。那当时他们需要去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内容做到更新更全，是吧？通过落地推广打广告。但是未来的互联网的这个十年，或者说在移动互联网的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现象啊。大家看我们在手持终端上，无论是 iPhone 还是 iPad 上，都是这样的东西了。那么都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基本上不会再去用浏览器了，或者说我们浏览器的这个将来不会是我们首要去做的事情了。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抢占这个客户，抢占这个我们的这个终端的这个第一品，谁能抢占第一品谁就赢，然后并且还要得保证用户在第一品里面第一个点你， 那这个事情就是跟门户以前的运动方法不一样。所以齐老为什么这个现在包括跟我们合作，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一起合作啊。你们如果说有开发这种预装在这个手机也好，智能终端也好，这种客户端啊，那新浪微博现在开的条件是这个，你帮他装一个，他给你一块钱，
是，
就是这样。那还有这个其他的门户也在做这样的合作，那为什么？他就是要抢占未来的这个智能终端啊，他要植入进去，一定预装的时候在第一屏一定得出现。那么倒过来讲，预装第一屏出现之后，第一个要点我，为什么要点我新浪微博而不点你这个搜狐或者是网易或者腾讯呢？那你就还是要做营销的大量的工作跟产业链的这个结合啊。那我的这个讲话就差不多，因为时间这个有限，好吧？啊，谢谢啊。